这儿没有了。怕那个
怕不过啊，一般铺盖都小，怕差一点。
这样吧，
他
这 ACD 再拿那个幻灯那个挂的。这样，兄弟啊，
对，一会儿怕有人啊，行啊，给您考完了。
哎，您教一下我，到时候我一定
输一下，输一下那个。
完了。
啊，输一下一二三四。
哎，潘老师，您看我
告诉您这个，就放在这儿就行。你看，
我就
把那个放在这儿。拿鼠标吧，拿鼠标，
鼠标，
鼠标，你点那下一个去。
啊，下一个，好。
您先啊，就整个先过一遍，我看一下。
哎，是，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
你看啊，
这还差一块下边
啊，下一个啊。
哎，您能看不见，下一个。
这是题目啊。第一个照片是历史照片，第二个也是历史照片。这是，哎呦，这是四本书。嗯，高新桥。高新桥
的
景区，
您
这是高新桥矿务局啊，这是牵引厂的这个滨江道的。
来，
哎，
我给您拿那个公共路，
挺清楚的，这个上面啊。
一个是哪个？
啊，得回去。
哎，你就往上填吧。
是这个吗？
对，
是梯子那个吗？
对
对
对,
对，这是一个。
这个对吧？
对。那这就这样了，是吧？嗯，我就一会儿就点那个下一个，是吧？
对对对，
嗯，好好好。
这个、
现在就开始，就这个就行
了。好了，那你就一会儿就
哎，我
一
个到时候好吗？嗯，
没问题，都锁定比例了，然后底下看没问题。
哎，
这是您那个等。
哦，好，
这是给您磕的盘。
哎呦嚯，
这些东西都在这里边了。
啊，好，谢谢，
把这给您带
走。
谢谢。
咱这准备就开始了，是吧？
对。
啊，我先准备一下，我看问有几个人呢，不认识，我不知道在门口来没来，我问一下。
那您先上往后面开始，一会儿我们有一个报幕的。
啊。
各位读者上午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本次海滨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期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白石柱老师。白老师是牵引厂八大天文化顾问、金门曲坛杂志社秘书长，1945年生人，1964年分配到牵引厂参加工作，历任基层工会副主席、部门副经理等职务。现任牵引厂八大天文化顾问。白老师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在《天津日报》《今晚报》《老年时报》多次发表文章，并获征文奖。2014年，与王小军主编共同筹办《金门曲坛》杂志，并任秘书长。同时在杂志中不断发表文章和作品。2019年参加天津市第四届老年文化节。被评为金门十佳文化老人。2010年参加天津市藏书家评选活动，被评为金门优秀书香家庭。今天呢，白老师先向大家讲解一下，有关劝业场八大天文化的相关内容。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白老师。
那个刚才主持人跟我说的有点天气有点凉，所以这儿有风，我就不脱这衣裳了。 刚才呢，主持人呢向大家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交流一下天津劝业堂以及八大天、天华景戏院这些个咱们老年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可能呢，有的老先生了解的多一点，可能有的老先生了解少一点。我呢，今天尽我所知，把这些情况呢跟大家汇报，最后留下点时间，老先生们有什么过去此情可待成追忆啊，过去有些个美好的怀念，咱们互相交流一下，有些尽我所知吧，给大家解答一下。另外呢，感谢天津市图书馆以及各级领导，给我提供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听众，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情况下，还这么远来到市图书馆，咱们大家共同交流，我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提起劝业堂呢，大家都很了解，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对劝业堂呢都有不同的接触。你比如说小的时候，老劝业堂刚合营的时候，以及在紧张商品抢购的时候，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种追忆。我今天呢就是把劝业堂的这个东家高兴桥、高渤海他们的一些有名的传闻轶事跟大家念叨念叨。应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这个关于劝业堂呢，大家知道这张照片就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的老照片，和平路。当时呢这个地方叫法国租界，是叫离站大街。这个呢是站在的那个和平路的那个南京理发店跟那个中国照相馆那个位置照的劝业堂。这张照片呢是劝业堂，我们集团公司呢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劝业文化，先后出了四本书。第一本书是《话说劝业堂》，这个是一个散文式的，都是一些个文章的积累。第二本书呢是咱们天津市著名的老艺术家王文玉老师跟天津广播电台的安迅和刘金泉，安迅现在是台长了，出的这本《劝业史话》。劝业史话是从头到尾的一个整故事。今后我们劝业堂还有这种雄心，想把劝业堂的历史编成一个连续剧，这个就是将来是基本的蓝本。旁边的那个呢是劝业堂80年，是在前年出的。今晚报跟劝业堂搞的一个征文，这征文里头呢，一共那60多篇文章吧，咱们天津市的名家基本上都有了，其中有我写的18篇。旁边那本是劝业堂的文化拾遗，是主要是我编的，收集了。因为为什么我要今天跟大家进行交流呢？就是我有幸跟咱们天津劝业堂的第一代的那些个老先生们有过交往，也就我1964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所接触的那些人都是1938年左右他们那一代的资本家呀，老职工啊，当时有劝业能人呢，我都跟他们接触了。我所了解的故事绝大部分都是他们口授的，跟我当时我是小孩啊，就给我讲历史的故事，作为我呢，有心人吧，就把这些记录下来。关于劝业堂的历史地位呢，就不多说了。当时呢，咱们天津市 这个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啊，有过这样的说法：劝业场成了天津繁华的象征，成了中心区的代称。知道天津的必知劝业场，不了解劝业场则不算真正了解天津。外地人来天津不去劝业场，似乎有白来一趟的感觉。这是作家蒋子龙的评价。另外一个，咱们天津一个著名的乡土作家，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几个月不去劝业场，心里不觉痒一痒。哎，就是心里觉得挺痒的，老愿到劝业场。后来呢，林夕呢经常跟我们劝业场有联系，我就跟他说笑话的时候，我就给我说，我根据您这个发挥了这么四句话：几个月不去劝业场，好像当官没入党，虽然嘴里说没骂，其实心里还挺想。哎，结果呢老先生乐了，是吧？是。再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天津呢这个劝业场的地位呢，就是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劝业场，反正这些个名言呢大伙都了解。下边吧，我就从劝业场的东家这个兴建者高兴桥的历史来出发。高兴桥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人呢今天客观的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他的高兴桥的爷爷祖居南京，铁匠，开铁匠铺的。他叫高玉春，在清朝嘉庆年间在南京开铁匠铺呢，当时太平天国定都在南京，叫天津，北京的那个京啊，南京嘛，哎，当时叫天津。这个他这个铁匠铺啊，跟一般的铁匠铺不一样，咱现在恐怕咱们在座的这些都是基本上同龄人呢，咱们理解的铁匠铺呢都是打笤帚，打簸箕，是吧，打一些个土簸箕，打烟筒，是吧。他这个铁匠铺是高级铁匠铺，打刀剑。当时太平天国占领以后需要大量的武器，按今天的词儿叫冷兵器。高兴桥他们父子啊在那儿打的兵器不是光刀剑，而且他们心灵手巧，能够打火枪，能打鸟枪。当时给太平国打了以后呢，他们就家业小康。可是没有多久呢，曾国藩就把太平天国给推翻了。推翻以后，高家这些个父子呢，因为他们家庭挺大，是吧，没法谋生了，于是就搬到了天津，住在咱们天津市卢庄子附近。在卢庄子附近呢，又租了两间门脸，依然还是干铁匠铺。在干铁匠铺的时候，他们的技术呢又有所提高。这个时候呢，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咱们中国的侵略，给咱们的压力非常大。当时的清朝末年呢，人民是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呢，就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这个义和团运动当时起来了，天津北京闹的是很厉害。义和团运动以后呢，他们主要一开始的口号叫反清灭洋。这阵儿呢触怒了这个外国的列强的利益了。这阵儿这个外国列强呢就提出了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说道你清政府必须把这义和团给剿灭了，如果你不剿灭，我们出兵剿灭。这就说列强嘛，为什么叫列强，就是横，你清政府在你们家里的有人反我，你就得剿灭，你不剿灭我出兵。当时呢这种强势的情况下呢，满清政府慈禧太后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他手下的大臣分了两派，一派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领兵的重臣，他们提出了不能跟列强抗争，中国国库空虚，打不起仗，武器比较弱，打仗必败。所以呢他们向慈禧太后提出来暂时要安抚列强，韬光瘾悔， 从目前来讲，就是要按照列强的方法办，剿灭义和团。这个，这是他。可是另外还有一个端王，清的，咱们天津市知道大家有个庆亲王，还有个端亲王。这个端亲王呢是主战的。端亲王为什么主战呢？大家知道慈禧太后啊，在末年，他把光绪给废了。为什么废了光绪啊？光绪当时是要变法的。光绪变法，戊戌六君子，康有为啊，梁启超他们变法，不是说慈禧太后不愿意变，是说变法已经牵扯到他的权力了。如果要变法，就要把权力给光绪，这是慈禧太后不能答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把光绪废了，想立端王之子当皇帝来接替光绪。这个主意他透露出来以后，列强表示坚决反对，我们不同意你废光绪，我们不同意端王的儿子当皇帝，我们还要求你慈禧太后归正于光绪。这一下光绪这么列强一表态，慈禧太后急了。慈禧太后说，这哪行啊，这动了我的根基了。于是下令跟列强开战，清政府表态跟列强决一雌雄啊，这词儿里就端王呢，我的儿子当不了皇上，你外国人闹啊，跟你闹。结果在他们的支持下，用清政府的军队做后盾，让义和团来打先锋，在北京攻打各国使馆，西郊民巷，这个大家可能有的就都知道了。最后当然是失败了。在这个战争中失败了，在这个剿灭义和，这个端王下令让义和团来攻打这个使馆的时候呢，这义和团就进了北京了。当时咱们天津也有啊，有很多老人可能那个咱们的父辈那一辈都见过，而且我就见过我们的同事跟我说，哎呀你可不知道啊，这个人呢坐在地下盘着腿就能升天呐，就能拔多高，刀枪不入，实际上的都是种种传言。咱们天津有个聂士成，聂士成当时就是在跟八国联军打仗的时候，就曾经在八里台那儿就有这种情况。你义和团，你不是说你刀枪不入吗？你就在前头冲，我这清兵在后边做后盾，冲到前头了，我后边就跟着上。你要乱回跑，我就拿枪打你。所以义和团当时也是很受罪的，冲前的就死，哪有什么刀枪不入？可是北京、天津的义和团一进了京以后，凡是跟外国人有交往的人，都给杀了。只要他们知道，给就给杀了。可是高家父子呢，这阵儿呢，因为接了端王府的50支鸟枪的这个合同，他手很巧啊。端王府说：“你给我打枪。”他说：“我就会打鸟枪。”他说：“打鸟枪不行，你给我照着英国的这个金眼毛瑟枪打。”你给我打50个，打50支。高家父子有了样品了，结果打得非常漂亮，而且还打出来了左轮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端王说：“好，你上北京来，我北京有一个香山炮厂，你来了以后，我让你当督造，你不用干活，你给我打枪。”啊，这是挺好的事儿。他们一家子就，高兴桥的父亲高永福带着他的哥哥高永祥、高文祥，还有高兴桥，当时叫高文奎，到北京。可是这一来呢，他们俩的名声太大了，这哥俩名声太大，这个义和团呢就说了，你会打英国的毛瑟枪，那么说你肯定跟外国人有联系，你就是二毛子。结果义和团呢就把这个主战派端王的下边这个高文祥就给杀了，误认为二毛子给杀了。所以这阵儿高永福、高兴桥一看，哎呦，这待不了，逃回天津。逃回天津以后，高家这个父子呢就剩俩了，就剩高永福和高文奎。高文奎改成了就高兴桥。哎，这种情况下，这个高兴桥的父亲呢抑郁而亡，死了。他说了，我这个这么好的手艺，而且我是你们这头的，你看给我给杀了。他就死了。死了以后，高兴桥17岁，捡煤角，没有别的法，没有谋生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咱们天津市的这个大伙儿知道新货场大街，新货场后来就发展为偷煤。当时的这个新货场不像现在是吧，还有围墙，当时的铁路老龙头车站就是车站那儿有点建筑，像到新货场这位置就是广铁道线儿。那个煤呢，拿那个平板车那个车厢就给拉来以后，往铁道边一扒拉，管的也很不严。高兴桥偷煤啊，可不是像咱们说的拿一个麻袋，拿这个土簸箕，咱大伙儿可能也都见过，这个拿点土簸箕扫点煤，不是拿大车拉煤，拿整车的往家里拉。在这个过程中维持生计，打了一场架。那儿当地也有天津的混混啊，是吧，有个贺家五虎，跟他打起来了。高兴桥在北京的时候呢，给那个督造那个枪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清军湘普营很熟，学过摔跤。这个贺家兄弟跟他三摔两摔就摔不过他，他就高兴桥占便宜了，占完便宜走了，那边不干呢，邀人。这阵高兴桥一看这不行，就找人呢给了了。了了以后，高兴桥说：“这叫什么日？我有手艺是吧？不行，这打架干活这都不是事儿。”托人当司炉，当了一段司炉以后，结交了几个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朋友是个剃头的，剃头的叫尹宪廷。有一天看着剃头的穿的是绸缎的长袍马褂，挺光鲜的，说：“哎，兄弟，你怎么穿的那么漂亮啊？”他说：“我呀，有了正式的活了。”“你什么活？”“我给洋行推销煤。”“哦，你能推销煤，我也能干呢，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尹宪廷说：“好吧。”于是介绍高兴桥也给推销煤。给哪个单位来推销呢？就是河北省景兴煤矿推销大闸。大家知道咱们家里烧煤可能都烧过大闸，一共两种煤，一种是烟煤，一种大闸。烟煤呢一烧一笼火就一屋子烟，大闸没烟，但是大闸比较贵。当时景兴煤矿刚一推销大闸，那是高兴桥去的时候开始创的业。由于高家父子世代聪明，他在推销的过程中成绩比较显著，于是给提拔到景兴煤矿，到那儿当司棒员。由于他很聪明，又学会了一些个德语，他受到了景兴煤矿的德国的掌柜的叫汉纳森来受到了汉纳森的赏识，逐渐提拔为景兴煤矿销售总经理，从此发家致富。这是高兴桥他的成长史。提到这个成长史呢，大家可能就要说了，这里怎么还有德国人呢？那就得说一说这个汉纳森。这个汉纳根呢，也有的时候叫翻译成汉纳森。这个汉纳根呢是德国的一个贵族，退休的炮兵军官。咱们满清政府驻柏林的公使馆把他聘请来华。来华干什么？先在咱们北洋武备学堂来教书、教军事、教打炮。后来没有多少日子，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让他当副官。李鸿章曾经派遣他到大连去修炮兵阵地。大家可能都知道日俄战争，日本跟俄国在咱们大连打仗，中国人不能掺和，掺和不起。当时满清政府也有总结教训一说呀，就派汉纳根到那儿去调查地形，重修炮兵阵地。汉纳根到那儿以后，他有他的先进的炮兵技术，所以他彻底的巡查了形势以后，提出了海军来了进攻，我的炮是哪个炮来消灭，我的后边有陆军包抄，我的炮兵是怎么来对待，应该说比较相对完善的。但是耗资相对的就多，满清政府承担不了，最后也没有采纳他的这个建议。汉纳根就后来又回到了李鸿章的麾下。在后来呢，李鸿章成立了实际是李氏嫡系部队的北洋海军。大伙儿知道北洋海军那个甲午海战，这个邓世昌那个这个电影啊，他是丁汝昌的总督办， 就是参谋，汉纳根当参谋，应该说是忠心耿耿。再有一次啊，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日本把朝鲜作为跳板，进一步的就要侵略东北，然后侵略中国，他这个狼子野心始终是有的。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这个找汉纳根商量对错，汉纳根说的，我亲自去朝鲜进行调研。李鸿章说，行，你去调研行，你呀就手带点兵。汉纳根说，带多少兵？带1000个兵。汉纳根说，那叫我调研嘛，那不是你派兵嘛，1000个兵还少啊。哎，汉纳根接受了，坐的谁的船？坐的英国船，3艘英国船。汉纳根名为调研，实际上派的清朝兵，因为当时朝鲜是咱们中国的属国，去了。这个消息叫天津的银行的外国洋行的走漏消息了。走漏消息以后，日本很快就了解了，大伙儿就知道这个星野号、吉野号，就是甲午海战那个主要的那个吉野号半道到渤海就拦截去了，把这3艘这个英国商船就给打沉了。通过这个事儿，大家可能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咬人的狗不露牙。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是个很凶悍的一个国家，他实力很强，他不听你这套，什么赵慧啊，什么这个那的，不听这套，上来就开枪开炮，1000多士兵，绝大部分英勇殉国。在这个时候，汉纳根的水性非常好，抱住一块船板漂流了几个小时，遇到了一艘德国的轮船路过，他会德国话，德国轮船一听有德国人，赶紧就给救上去了。汉纳根被救以后马上说，我那儿还有好多士兵呢，你赶紧救，又救了100多个人。汉纳根上了岸以后马上联系李鸿章，给各国使馆，尤其是给英国使馆打电报，说日本人把你英国商船给，所以呢，这个汉纳根不光是英勇的参加了咱们这个跟对日的战争，事后代表清政府也对日本进行讨和，这点功劳立得不少。最后慈禧太后在李鸿章的保荐下给汉纳根总兵衔，到后来在甲午海战各方面战争又陆续的立功，最后给他提督衔，他就是有名的清朝末年的红顶洋大人。在这个时候呢，汉纳根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中国呀现在是不行，国力太弱了，你这个军队打不了仗，我建议你建立一个新的军队，建立一个新的舰队，这个新的军队我给你推荐人，雇佣军用我推荐的德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海军来做指挥，我这个军队包括陆军包括海军是皇家部队，只对你皇上负责，不对任何大臣负责，你中国这官僚有的时候太腐败，争权夺势，哎，我给你组建这个，我用德国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来给你建。这个建议提的用作为今天历史来讲，自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判，但是当时他这种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他的靠山李鸿章就不同意，李鸿章说了，你这个是德国人，你跑我这中国来建来了，你完了以后对皇上负责，我怎么办？你削弱我的军事实力啊。所以这个方案很快受到清政府的这个抵制，当时有几个大臣就提出来了这个软肋。软肋是什么呢？你这个德国人，你提出建议这个，还买最德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你得花这个清朝多少钱，得花多少银子，你得得多少回扣，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给否了。那么说汉纳森一看 这个建议得不到实现，自己也得不到信任。我这么提的这么建议得不到。汉纳根在天津的老丈人是天津税务司的司长，叫德崔林，也是一个大名鼎鼎帮助咱们天津市建立这个税务司的这个人，应该说是还很清廉的，历史上另有描述。这个他的老丈人就说了，说的你呀，汉纳根呐，你不要再掺和政治了，你不要再掺和军事了，这都是国之命脉，你一个外国人，你不行。那么怎么办？从商吧，搞点实业吧。你看我这儿开了一个开平煤矿，还行。你呀，河北省这块还有没有铁矿也好，煤矿也好，你去看矿谋生吧。于是汉纳根听从了老丈人的这个建议，找李鸿章提出申请，要求采矿权。慈禧本来对他印象就很好，一听说这个德国人又提建议采矿，这个事儿不涉及到任何利益，说好吧，马上就给予批准。批准以后，汉纳根这个招收了这个德国最先进的这些个矿物学家吧，走遍了太行山，在河北省的景兴石家庄附近，发现了这个煤矿。发现煤矿是浅层的，是优质的煤，于是呢就建立了景兴的这个矿务局。这是高兴桥的头像，这是景兴矿务局，汉纳根跟高兴桥的合影。这个当不见的那个外国人就是汉纳根，旁边那个拿扇子那个小矮个就是高兴桥。这个是景兴矿务局当时高兴桥办公的那个地点。汉纳根把这个景兴煤矿就应该说办得很好，他的每个月的工资吧是5000块，中国总办的那个工资呢就是3000块，就是都是大洋啊，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高兴桥露了一手绝活，受到了他的赏识。就是高兴桥是铁匠出身，对于这个火候啊、煤啊都很了解。当时咱们海河上有很多轮船，轮船要烧不同质量的煤。他说了，我一看这个轮船上的火轮冒的什么烟，我就知道烧的什么煤。哎，汉纳森说这个事儿我不老太信的。他说咱不信就试，好吧。这个汉纳根呢带着他们景兴煤矿的领导班子呢，就跟高兴桥到了海河边看轮船。他就高兴桥就是食烟变煤，得到了100%的成功率，从此高兴桥就发达起来了。景兴煤矿的汉纳根跟高兴桥应该说不是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师生的关系。后来高兴桥转到房地产业，后来盖天津劝业场，这里头都有汉纳根的意见。汉纳根呢应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而高兴桥对他呢也是知恩报德，养老送终，最后呢做的都很完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汉纳根呢德国人失败了，德国人失败了以后，清朝政府是战胜国。你看咱们中国呀，虽然国力不强，包括满清的时候，包括民国的时候，咱们战队都战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战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战队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队了以后呢，德国人呢在中国的在华势力整个被清政府就给没收了，整个的把这个汉纳根这些个德国侨民都遣送了。临走汉纳根说，我回国，这是不可逆转的，这个产业我就交给你高兴桥，如果若干年以后我回来，咱俩一人一半，如果我要不回来就归你。高兴桥说你就放心没问题。可是汉纳根前脚走，后脚河北省省长王文斌和北洋的军阀，这么大的一个肥肉能让他什么收归国有，把这个景兴煤矿就要收归，收归国有。当时有掌柜的，掌柜的就是高兴桥，当时就要逮捕高兴桥，让谁来逮捕呢？大伙知道杨三姐告状，天津警视厅的厅长杨以德、杨青天， 哎，就是那个人下令要抓高兴桥。但是高兴桥这个人呢，应该说比较善于交往，跟杨以德呢关系还不错，所以杨以德就悄悄的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高兴桥了。高兴桥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拿起电话就给打，说怎么回事。杨以德呀，因为他还有个职业道德问题呢，他就骂话也不说，就说了两个字儿：“快走。”高兴桥一听这个，卷着包袱，把些个细软带着，金银带着，带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账本带着。他这个当时的煤矿在天津销售都是赊销，他带着账本回来以后，等到这个河北省景星煤矿接收了，接收的呢新的掌权者呢，就主要接收的是煤矿的新产品，至于说以后的以前的账目他不管。那么高兴桥无形中就收了很多欠款，他利用这笔欠款先在河东望道庄盖了1000多所民房，后来又在北马路盖了一个天津商场，后来又在解放路那儿盖了一个威尔逊大楼，一直到后来越干越好，干房地产干出甜头来了，盖的咱们天津劝业场。这是高兴桥跟汉纳根的这些个启发下盖的。等到若干年以后，是汉纳根回到中国，他跟中国他三次回中国，已经就没有财产了，高兴桥供他吃喝。临死的时候，汉纳根70多岁，把高兴桥叫的说的，高兴桥，我对你有2点要求：第一，给我厚葬，把我运回柏林；第二，我柏林还有我的家属，你给我家属一些个安家费。高兴桥说：“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用最好的棺材给他，里边装了10万块现大洋，给了他的妻子。所以，高兴桥跟汉纳根的这一笔情缘呢，就是这么过来的。高兴桥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经营之道也是劝业场成功的保证。劝业场盖好了以后，劝业场跟百货大楼不一样，百货大楼盖成了以后，当时叫中原公司，是统一经营的，跟今天一样，叫什么百货部啊，什么服装部啊，鞋帽部啊，游艺部啊，他都叫那么部。而劝业场是银厂进店，租店经营。当时高兴桥提出来了，到劝业场盖这个，你来这儿做买卖，我的一楼同等经营的商品不能超过4家，你比如卖鞋我不能超过4家，卖服装不能超过4家，在二楼同等的商品不能超过3家。为什么？它防止乱压价、不良竞争、恶性竞争。但是3楼以上卖珠宝、文物、古旧书这些个，他说这个没问题。当时有这么几句话：此类商品需本慎重，货色难全，不怕竞争，易于合作，所以故应使其集中一处，多多益善。很聪明，他说是珠宝你有多大的本儿啊，而且大伙儿可能有的老年长一些先生都经过过，在劝业场有时候楼梯角底下有一个2平米的一个柜台，那就卖珠宝，他没有多少个品种，可是若干家呢，这个珠宝就全了。所以他说了，此类商品需本慎重，货色难全，多多益善。所以这个是很精明的。再有一个呢，他就是把1、2、3楼都是商品经营，4、5、6楼就改成了文化经营，开戏院、开球厅，是吧？开歌舞厅，他就搞了。他说人们到4楼就很累了，是吧？需要文化式的休息。哎，他这个布局开创了把商品经营和这个文化艺术经营相结合的这么一条道路。80多年以前，这个经营思想是先进的。80年以后，今天这种经营思想仍然在咱们中国是先进的。咱们今天的劝业场实际上是秉承了原来的这种路线，恢复了原来这种经营的理念。 但是呢，高兴桥经营呢也不容易，在这里头呢有很多竞争。举几个例子吧，大伙儿看见这个，是滨江道的这个图案，这个主要的景观呢是汇中饭店，汇中饭店呢当时的老板呢叫孟少臣，孟少臣呢也是后来的中国大戏院的老板，咱们当年的劝业场天外天呢是屋顶夜花园，屋顶夜花园呢演的呢都是京剧啊，曲艺啊，尤其以这个曲艺为主，尤其是咱们在大伙儿可能都有的很熟悉的，在劝业场六楼平台，骆玉笙啊，花五宝啊演的这些梅花大鼓啊、京剧大鼓都在这个位置。这是咱们滨江道劝业场一方，就现在最上面那块就是咱们天外天的那个舞台。他在这儿呢演出的都是一些个丝竹管弦温文而雅的一些个曲子。在演出这些个东西的时候呢，大伙儿呢那个观众呢应该说听得如醉如痴呢，很安静。可是呢对过汇中饭店呢也搞了一个屋顶花园，也开放屋顶。他演什么呢？演电影。当时的露天电影呢虽然屏幕不大，黑白影片，他放的是美国电影。美国电影他放的最吸引人的是美国一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或者是这个战争片，都是飞机大炮顶过。这个飞机大炮要是一响，大伙儿看得见这个马路这么窄，那个扩音器再放强点，他那边飞机大炮一响，这边来已经就这个花五宝的梅花大鼓那么闻就听不见了。高英桥得到这个反应以后，就派人找到了孟少臣，说的这个孟老板，你看你这儿放电影没关系是吧，你放点才子佳人片，你声音细一点的，我这边俩都是那么温文而雅，你也咱俩是吧，都好。孟少臣当时呢也是气盛，回答了八个字，叫滨江道是楚河汉界，咱们两不干扰，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谁也不干扰谁。高英桥说好，你是楚河汉界，两不干扰，好。大伙儿看到这个墙边上了吗？就是汇中饭店比劝业场要矮一层楼，劝业场最高是六楼，那个汇中饭店是五楼。高兴桥就在这个平台这一溜，哎，他设了一800多大炮子，安了好几十个，好几十个800多大炮子。这不是他汇中饭店只有小银幕的黑白片，那个年头的片能有多强的光源？所以他那图像看不见了，光听见飞机大炮叮咣，有几天没人了。所以孟少臣一看怎么没客人，那时候看不见呢，你这黑白片我看不见，那怎么办？孟少臣说这找他去，找他去，派手下是找高兴桥，说这咱别演，你这好像这800多大炮子你弄一大溜。高兴桥非常聪明，非常幽默，给他八个字儿：楚河汉界各不相扰。哎，孟老师说别演，这各不相扰叫什么话，对不对？我请客。高兴桥，你请谁？我请你吃饭，哪儿登楼？免。我这好几十个伙计呢，啊，这孟小山最后没法，邓英楼请了五桌饭，连高兴桥的伙计都参加了。这个故事是高兴桥伙计亲口告我的，大伙儿一块儿是吃完以后，双方面这边俩演才子佳人，这边俩把炮子撤去，这就叫高兴桥智斗孟少臣，用光干扰对抗了孟少臣的声音干扰。这个高兴桥有时候有好多损招，特别缺德。大家可能知道，咱们滨江道下边有个劝业金店，那个劝业金店是在那个劝业场那个门的旁边，现在是旁边就是那个原来的广裕茶庄那个地方。当初那个店呢，比劝业场老，拆迁的时候人家先有的合同，人家都那块地买下来了。 当时的买卖叫松寿大，是个大铺。高兴桥拆迁就得谈条件呢、啊，你得20平米啊，30平米好，我得盖楼啊，我不能短个角啊。这掌柜的说嘛不干，给多少钱不干，反复缺上，实际上他不是不干，他是要价。最后高兴桥说你得给我，我无论如何我得加钱，是吧？所以对方提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说你劝一场，你盖几楼吧？他说我准备盖10楼。他说你呀，盖10楼也好，你盖6楼也好，你我这块地儿就是我的，你盖多少楼，从我这地儿起上面都得归我。事实上，劝业场当时盖到6楼，资金不够就停盖了。大伙儿可能有的上的劝业平台看过的，本来那个现在的劝业场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原来的那骨架呢，还准备往上接，但后来历史也就接不了了。盖到6楼。打1到6楼都归这个松寿当的掌柜的，高兴桥这口恶气出不来啊，在6楼平台盖了一个厕所，男女厕所，我天天拿臭味熏你，我天天拿尿呲你，哎，这么一来呢，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反正没多日子，这松寿当就黄了，后来就变成了那个广义茶庄。这个呢应该说是有点演绎了。再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劝业场有个八大天。八大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当初天祥那个前一度那个中原公司的一个宣传部部长跟我聊天说你劝业场老说天津是最早的商场，你是1928年12月盖的，我中原公司是1928年1月就盖了，就开业了，我比你正对头早一年。我说的您呢光说了这个中原公司这个早一年了，我说劝业场有一半是天祥1924年盖的，1924年又比你早好几年了，是吧？实际上呢，当年的天祥大市场是1924年盖的，1924年盖的时候呢，大家您看写着这个天祥大市场，这个盖的时候的老板是李奎元、张哲洲，他原来李奎元他们是个收破烂的，可能是。哎，为什么叫天祥大市场呢？当时还叫叫卖场呢，就是里边层次比较低，都可以吆喝。大伙儿可能老比较年长一些的老先生们可能还记着，里边什么卖兔子、卖金鱼、卖狗啊，嘛都卖。这个他的老板呢跟高兴桥到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呢就逗话，这个李奎元就说了，说你这个劝业场你别看比我高，你比我大，但是我这个你这劝业场是个圈儿，我这个天祥是个天，我这个天老压着你这个圈儿。高兴桥说你这个天压着我这个圈儿，我盖了8个游艺场所都叫天，天花井、天乐、天路、天尾、天汇轩，我8个天，把你这个天祥啊，人不了解的情况说你这个天祥可能是我八大天之一吧，所以我压你一头。这个当时来讲可能也是个玩笑话，但事实上呢也真兑现了。怎么兑现了呢？1958年劝业场跟天祥合并以后呢，就总的名称就叫天津劝业场了，而天祥确实就是劝业场的一部分。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典故。大家知道劝业场有庆王府、庆亲王的3成股份，庆亲王到了天津，有咱们天津呢实际上是北京的一个后院，下台的民国总统、清朝的一老一少都在咱们天津安家，有的在租界内，有的在租界外。庆亲王呢来这以后呢，他有很多钱在银行里存着呢，虽然有利息有限，而高兴桥这儿呢资金又很紧缺，经过中间人联系呢就合作，高兴桥7成股份，这个庆亲王有3成股份。通过合作，历史证明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账目的纠扰。庆亲王呢有的时候派他的儿子到劝业场6楼这个劝业事务所 也就是咱们现在天华景戏院我们这儿的化妆室，来聊聊天儿，高兴强的就念念怎么样，这两天经营还不错，一到逢年过节，高兴强带着账目上那个庆亲王那去汇报，有的时候呢还带着那个击鼓社的孩子们给带着堂会戏给庆亲王演，双方面关系应该说很融洽。转眼间呢，就到了1935年，庆亲王要过60大寿。庆亲王过60大寿，高兴强也愿意献个钱儿，说的你这个庆亲王这个大寿，每回都在您这个庆王府，咱这么着吧，我高兴强给你承办，咱得劝一场办。庆亲王说好啊，可以呀、啊，你打算怎么办呢？高兴强说啊，咱得6楼排戏，请谭富英跟尚小云演四郎探母，另外我给你办寿堂，咱们大搞一个庆典。庆王说好，这个挺好。这个消息呢，当时经过报界透露以后呢，那么咱们天津市的一些个名流啊，民国新贵、清朝遗老、文人墨客，都纷纷前来贺喜。大伙儿知道坐在这个电梯上呢，就来到了咱们劝业场的6楼。劝业场6楼呢，有管事儿设立一个接待处。当时的接待处呢，当年要收礼，有各种样的礼品。当年呢，有的银盾，有这个彩帐，还有礼金，还有对联、书画都有。这个时候，忽然间电梯门一开，下来几个人，一看就不是富商巨贾、文人墨客，横眉立眼，当间一个人气势汹汹。管账赶紧迎过来，您是哪位？您这边，哎，登个记吧。旁边那个小混混说：“这是我们袁大爷，袁文辉，南市的恶霸，也是后来日本的特务袁文辉。”袁文慧呢跟劝业场有点过节，打劝业场盖了以后，他就想上这劝业场染一纸。他曾经派他的小混混到天宫电影院不花钱看戏，可是天宫电影院当时是在天津市算豪华型的影院，当时的天宫电影院地毯演的都是外国影片，那个服务员都穿着西装，那很讲究的，而且后台是高兴桥法国领事，是吧，都挺上，根本就不买这个袁慧的账。小慧慧加油添醋回去说呢，这袁慧就生气。袁慧后来又想到天华景剧院包个包厢，天华景也不买他的账，也不给，所以呢袁慧有点过去。一听庆亲王这儿有一个堂会，有谭富英这些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看戏呀、啊，就来了，想看谭富英跟尚小云的戏。一下电梯，管事的不敢惹啊，让到里头来了。您这问您一看，手里嘛也没拿，没拿吧是吧？进来，这个袁慧进来以后呢，那些个民国的新贵、前清的遗老，哪看得上他这个流氓混混？没人理他，在这个厅堂转了一圈以后，他就闹起来了。这个是咱们庆亲王载振的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今天咱们劝业场6楼天华景戏院这个窗户外边，就是咱们的和平路。坐着这个人就是高兴桥，他在上面，您看这个对联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横批，这是咱们戏院当时就是庆亲王的寿堂。他进来转了一圈以后，没人理他，恼羞成怒，掀开两把桌子就给掀了。一掀桌子，管事马上过来，马上就压不住。高兴强拿起电话给法国领事高兰，有人闹事儿。当时法国领事他们要维护当地的治安，马上就派法国军捕来。袁慧掀完桌子以后，知道在法租界没好，赶紧没有从前楼梯走， 从我们的后楼梯，就是当初劝业场跟天祥夹道那个楼梯跑了。法国巡捕来了以后，袁文慧跑了，法国巡捕说几句话，报界披露以后是这么几句话：袁文慧再到法租界抓到巴黎做苦工，从此袁文慧没敢再进法租界。这是一个高兴桥跟袁文慧的这么一场斗争。下面呢再说一说大伙都知道劝业场的这个金匾。劝业场的这个金匾呢是华日葵华老先生写的，这个金匾呢应该说是天津妇孺皆知。关于金匾怎么写的，大伙儿就都知道，100块钱现大洋一个，500块钱现大洋写的这个匾，再具体的传说就很多了。有的说呀，这个是不是华日葵写的，是他的女公子给写的。有的就说了，这个是那个当初是拿墩布写的。有的说呀，那年头啊没有笔，是拿那个糖稀写完了，改完了以后拿小米往上撒堆着。还有的说写的就是说我是他亲戚，当写的时候我就在场。还有的说我当时一个朋友啊是学书法的老师，正带着学生啊上华日葵他们家请教去，我带着这些学生亲眼看见了。种种传说一共啊我给归纳了一下，都在各种报刊呢、一共有10种传说。这10种传说咱且也没法辨识真假了，但是最好的最神乎的一种传说就是华日葵醉写劝业场。华日葵醉写劝业场已经在天津电视台给排成了电视剧。简要的剧情就是说，在这个还没开业以前，这个匾已经立起来了，已经让世人瞻仰了。这个书写者呢是一个小南蛮子，这个南蛮子写的书法呢，咱书法界可能知道，北方的书风呢是粗犷，南方的书法的书风呢是秀密，所以这个小南蛮子写的呢比较秀丽。这时候有一位老先生说了，哎呀，这么大的商场，这个书法那么秀密，不老太合的吧？小南蛮子不乐意了，说：“您这么说，这个您要不来来，我给您来纸，您给我来来，很不礼貌。”老先生呢，一听这个说：“哎，我写不了，拂袖而去。”等到老先生走以后，旁边有认识的人说：“的你这个小南蛮子，你惹的，你这是谁吗？这是前清翰林华日葵呀、啊，这是我们天津市的花梦颜赵四大。”是之首啊。小南蛮子又后悔，又找人请，华日葵就不干了，不给写。后来托华日葵的朋友请华日葵吃饭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说：“您来来。”说那小南蛮子不懂事儿，来嫁华日葵。咱说咱不正式的，您就写。华日葵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就作为练笔写了天津劝业场几个字。写完这几个一个没有款儿，没有章。在这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咱们知道劝业场后门有个稻香村，稻香村也是华日葵写的。写落款的时候托人了，让这稻香村的老板说您这个款儿啊，您落款给我写大点，咱主要不是为了给您扬名吗？给写大了点。写大点以后，这个劝业场呢，这个小南蛮子就把这款拿过来，备上厚礼，100块钱现大洋一个字，500块钱现大洋的润笔，找到华日葵。华日葵呢一看小南蛮子也很真情，另外一个也考虑到劝业场的这个宣传力这么大，最后同意了。这个故事很精彩，大伙儿呢也可能也知道，那个发展旅游业有几个要素，一个是要有风景。这个风景呢可能是自然风景，也可以是这个人文风景。咱们这个呢就是人文风景。发展旅游业还要有故事，必须讲出生动的故事才能吸引游客。 所以呢，我们劝业场呢，一般呢，对这个华氏奎醉写劝业场这个故事很欣赏，所以呢，采用了这个大伙儿可能知道，我们的看法有这么个看法，就是常以贬兴，人以贬名。这个解释来说，就是劝业场由于有了这个匾，促进了劝业场的兴旺。大伙儿有很多游人，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京津的，甚至于说海外华侨来这都要看这块匾。哎呀，真好！劝业场因为有这块匾，很体面，很兴旺。人以贬名是怎么？华氏奎也以这块匾扬了名了。大伙儿知道画梦言照，到今天咱问问老先生们，谁知道孟广惠写的是什么字？谁知道严修写的什么字？实际严修写的中原公司，当时中原公司是写的八个字，中原公司环球百货，但是后来没有了，严修大伙儿也不知道他的字儿怎么样了。可是劝业场这块匾始终悬着，所以一提华氏奎，谁知道华先生字？你上劝业场看，所以人以贬名，是吧？文革期间，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个大伙儿看到这张照片啊，应该说是一个心情很复杂的一张照片。1966年8月，红卫兵上了马路了。红卫兵上马路，当时的口号是贴在马路上的黄纸啊，写的是大凿子凿你三接头，大剪子剪你阿飞头。马路上红卫兵只要看到你这阿飞头，马上就给你可以剪，看见你穿瘦腿裤，马上给你裤子剪了。这是红卫兵，可能是一中的，还有16中的，到我们劝业场去。在这是劝业场的老板就给我们叫到一块儿了，叫到一块儿，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叫到一块儿，说你们年轻人呐，跟形势紧，我们这岁数大不行，赶紧到各柜台去看去，哪个柜台有四舅，赶紧就撤，立马就撤，别等红卫兵来了把咱柜台封了，可就崴了。于是我们这些个小青年呢，就到各柜台查。绣花枕头上面绣着龙凤的，绣着花好月圆的，什么咱们的痰桶，咱们的那个脸盆、床单都撤。所以呢，红卫兵再到劝业场一看，没有贩歹的了，所以劝业场就没有被红卫兵封。可是这些红小将，一到劝业场以后没看见商品，一抬头就看到这个匾了。咱们劝业场的这块匾原来没挂在一楼，挂在这是6楼的这顶子上。劝业场原来是透气儿的，是吧？回廊式建筑，就要拆。小孩们有多大劲儿拆不了，找劝业场的售货员说：“你们有工具吗？”我说：“那劝业场的售货员能给他们拆吗？”“没有，没有，也不敢惹他们。”于是，我们明儿来。明儿拆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开门营业呢，是我们劝业场的木工啊，还有各个商品部抽上来的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把这个匾给拆下来。拆下来以后，这是当时的照片，就藏到了这个保卫部的宿舍。藏到保卫部的宿舍以后，1968年的时候，我们劝业场成立了一个特大体型的家属连，就是给大家加工那个特别高、特别胖、特别瘦的那个人的做内衣。大伙儿可能有记忆，我们成立一个家属连，就把这块板子当成了案板，扣过来背朝上稳机器了。这个人就是王金房，后来他调到体育局当副局长，他当时是劝业场游艺部的经理，他在这个保护这块匾的过程中，应该说立下了这个历史的功劳。这个是咱们老劝业场门炫里头的这个 时刻天津劝业场，这是老时刻当时凿的情况。老的这个劝业场的诗大伙看见了，是从右边往左写的，在解放以前咱们的字都是从右往左写。这个是66年8月以后把老的石刻凿了，改名为人民商场。这个石刻是1980年恢复新的劝业场以后重新刻的，大家看见了，是从左往右写的，这就已经不是历史那个。那么说劝业场在文革期间没有匾了，那一楼那是干什么了呢？大家看这张照片，红书组，这是红书组的售货员。红书组卖什么？卖毛主席语录，卖毛主席像章，卖毛主席的塑像。刚才有个老先生那个递上一个条来，就是小南蛮一事不真实，是，这是一个传说，往事都是浮云，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故事，作为发展旅游业来讲，供大家细说一下未尝不可，是吧？这个就是当时一楼红书组的照片，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一印劝业场那个门最高的那个这个毛主席塑像，就是这个塑像。这是1980年恢复老的劝业场这块匾，这块匾已经有窟窿了。因为稳重的机器呢，挖了几个窟窿，这几个窟窿呢，后来请我们劝业场的最好的木工师傅给填补上，重新的用金粉、金箔给装饰起来。后来当时我们的业务部就负责这个部的部长还跟我说，你看咱这个加不加框？我说原来没加框，咱别给加框。哎，最后呢，就是今天悬挂在咱劝业场一楼的天花井，天津劝业场的这块金匾，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文物了。再有一个简单的用几句话来说一下，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劝业场有一首灌顶诗，这个灌顶诗就是劝屋包鱼，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厂艺增新。这里头有一个这四句的头一个字儿叫劝业商场，有种种传说，传说说啊，先有的这首诗，后有的劝业商场，还有的说，这个诗呢是写在大帐子上，挂在这个马路上，有的说这个大帐子是挂在咱们那个商场里，有的呢说就是写在一个银盾上，都不对，这些个传说都是传说，实际上是写在一块黄纸上，这个黄纸镶在镜框里头，这个镜框就搁在劝业场事务所多年。这个事情我也进行了考证，当初高兴桥的老书童现在还健在，他还有一个高波海的老伙计跟我是住邻居，现在都健在，他说当年我每天都擦那个镜框，不是那么个情况，而且有一字是传错了，就是劝屋包鱼，业精于勤，商务发展，厂艺增新，不是发达。为什么写成发达了呢？因为啊，在80年左右恢复老的这个传统的时候，有的那个当时的经办室的干部感觉到，哎呀，这个劝业发展，这个发展太先进了，这个词儿给改成发达了。这个事儿跟大家证悟一下，是劝屋包鱼，商务发展，这个是展字，下面再讲一个，应该说大伙儿比较爱听，三诈逼死高兴桥。高兴桥很兴旺啊，但是最后给逼死了。谁给逼死了呢？一共受到了3次讹诈。首先第一诈是骗子汉奸，第一诈1940年左右，劝业场的和平路，当时叫法国是几二十几号路吧，21号路。
忽然开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小轿车停在劝业门前，下来了一个毕恭毕敬的这个别着盒子枪的那么一个马鞭，开开了车门，街里边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趾高气扬，腰中还别着盒子炮，然后进到了劝业场。劝业场的一进门，左边是德华新，右边是金九侠。到了德华新以后，就坐在那儿，把你们劝业场的管事给我叫来。是谁呀？你是谁呀？我是老八，八路。一听说八路来了，这是应该说呀，从古以来啊，商人呢地位都很低，商人就怕官，商人这个顾客厉害也不敢惹，所以一听说老八来了，赶紧通知高兴桥事务所，底下就有专门人，这都我这个事儿都是听过当时是经过人跟我说的。来人以后，您是什么意思啊？您抗日好，老八抗日，你们各个买卖家都发财啊，有钱的出钱，是有利的帮利，你们几位得赞助啊。那今年的话，哎呀，一定是对八路大伙儿挺佩服，一看又那么横，盒子炮往桌上一拍，让茶之际呢，大伙儿没多有少，掏点吧，包括高兴桥都给予赞助。赞助完了以后，打包开着小黑轿车走了，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的衙门，当时就是现在咱山西路和平分局，当时是红帽衙门。红帽衙门一听，妈，八路跑天津劝业场募捐去了，马上就派人来调查。一调查这些商家，这些个商人都是小门小户，我们不敢不给呀，连高老板都给了，我们大掌柜高老板都给了，我们哪敢不给。这个红帽衙门日本人没出面，都是咱们这个汉奸的，是吧？一听这里还有高老板，好，有请高老板。这个话就传到了高兴桥手里。高兴桥还不知道红帽衙门厉害，那年头灌凉水老虎凳好受不了，高兴桥就害怕。高兴桥说，这崴了，这一下就瘫了，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躺在病床上，把他这些伙计就叫来了。高兴桥啊，他的经营呢都是租给各家各户的资本家，小资本家了。他手下呢，去那个天花井戏院呢，有几个戏院是自营的，有管理人员是自营的，有消防队是他的手下，他手下有那么几十个伙计。各位怎么办？谁给我扛一下？我必有重谢，我走不动了，对吧？这阵儿可能有喜欢戏剧的人呢都知道，天花井有个业务叫张敢干，这人叫张宗义。张敢干的个头跟我这么高，五大三粗，小伙子当时正在有为之年，正壮年。我替老板顶这摊。高英桥一看有人顶，好，你去吧，花多少钱没事啊，你去。结果这张敢干就上了红帽衙门，也不远，是吧，山西路。到那儿以后，人家那儿有门卫，那个你哪位？我高永桥，我高永桥，这大天津卫。我高永桥，哎，心里说揍你还高永桥了呢，哎，进来，进去以后啊，掐脖子就给嫩那儿了，一通臭揍，有红脸的，有白脸的，白脸就揍，揍完了以后给屁股打烂了，那红脸出来了，就这是。我们的老师傅亲口跟我说的原话，揍你他妈还高兴天了，你他妈白奶揍，说实话你他妈是谁。这阵一看奶碗打了也躺不了，人也认出来，我张敢干。 你单板干嘛意思？回去把高兴泉叫来，嘛事儿咱好办，你他妈不出来你办不了。来完打回来，高兴泉一看这事儿了不了，就派他的现在的讲办公室主任，也就是当年的劝业场事务所的经理尹宪廷，大伙儿知道那个剃头的，高兴泉对得起他，让他当经理。尹宪廷带着一小盒金条就奔了山西路子，见了门卫，您给报一声，劝业场高兴泉让我尹宪廷来求见。门卫不理他，那不理你你。尹宪廷一看门卫不理，打开小盒，拿出一条金条。尹宪拿出一条金条，门卫就喊：“高老板派尹经理到。”里边二门又传：“尹经理到。”又给一条。凭着这一小盒金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进了这个红帽衙门里的那个接待室了。在那里坐着，早晨十点多钟进去，一直坐到十二点也没人理，也没见着正主，也没见着日本人。一会儿传出话来了：“尹经理没事了，您回去吧。”尹经理说：“怎么没事呢？那个两个是骗子，也他妈不是八路，他们俩抓起来都毙了。”这尹宪廷一看毙了，你早说话呀！这一盒金子，接受的第一炸。国民党军队第二炸。1945年日本降服，咱们今天叫投降，当年老话叫日本降服。日本降服以后，天津首批驻军是94军，94军的军长牟廷仿。大家可能有的人读过这个接收大员，这个当时是五子登科呀。这个张恨水有本书叫《五子登科》，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房子，五子登科，租那么一脸。这个牟廷仿是军队大员，他手里头肃静了不行啊，他就听说天津有劝业场这个老板高兴泉有钱。高兴泉那天呢，在家里正睡着觉呢，忽然间来了一波当兵的，当年的那个兵啊，还都脚底下都裹着绑腿，掏窝了，没睡醒就给掏窝了，拿绑腿带子解开，给高兴泉就把眼蒙上了，拉了就走，拉到了这个军部。到了军部以后，三弯六绕。这个高兴泉也糊涂了，也不知道哪儿了，解开以后才见到这位毛军长，当时老百姓管他叫老毛子。老毛子打开以后一看，这高兴泉说哈哈一乐：“哦，高老板，我在重庆抗战8年，我就听说天津有个高老板慷慨仗义，现在我们这些个老咱这个弟兄们来到天津，南京老头子不给军饷，我们不能喝西北风，看您高爷赏吧，您得赞助我点军费。”高兴泉一开始以为是土匪啊，什么强盗啊掏窝，后来一看是正式的军人，一听说不是要命要钱，心里放了一半心。您是要钱是吧？没问题，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拿起电话来给尹宪廷打电话：“毛军长要钱，你带着钱赶紧来啊！”尹宪廷一看这骂话没说，带着钱就来了。带着什么钱？发币，2麻袋。带着2麻袋发币以后，到了这会儿见着了毛军长。这高兴泉说：“您看看，我给弟兄们啊凑着点儿，也不见得够，也不见得您笑纳。”毛军长一看，那俩眼就瞪起来了：“嘛玩意儿？你给我发币？你当是 你打是打发要饭的，你弄的擦屁股纸给我来了。马上跟那个马便就说了，高老板瞧不起咱们兄弟，拿擦屁股纸来糊弄咱，兄弟们给他拿擦屁股纸扔院子里去。这底下的马便马上把这两麻袋扔到院子里去，撒了一个满天飞。高兴桥一看就傻了，哦，明白了，您是怎么着？我要黄的，我要硬的。又打电话，又带两盒金子来了。以后这两盒金子一打开，老毛子眼儿就眉开眼笑，哎，毛军，这个高老板还是慷慨仗义，我还真没认错人。当时下边有个白处长，白处长摆宴，我要给高老板压惊。高兴桥连哭都哭不出来。高兴桥说，我呀在家里儿又不喝烟又不喝酒又不抽烟，您把我放了就完了。这高兴桥说，白处长开我车把高老板送回去。高兴桥坐着这个老毛子汽车，两条金子来回坐汽车回去了。这是第二章。第三章，日本投降了。当时啊，咱们天津市啊有这么个传说，日本投降了，这个美国船呢就要到天津了。美国轮船呢带了很多这个物美价廉的美国货，美国胜利了，美国的东西有的是，要来咱们天津来卖的。美国这个洋布一来啊，美国的洋火一来啊，美国的洋烟一来啊，咱天津的这些东西就卖不出去了。你这个商品呢就要砸到手里了，你这个商业就要赔钱了。报界也跟着那么一忽悠啊，给劝场这些个商家啊，包括大小买卖的人都傻了。怎么办？最后这些个大小买卖人在和平路啊，所有的长春道这些个马路摆摊甩货卖，本来值10块的卖1块，当时的老百姓就租这么一抢购，把商家的买卖的存货都给卖了。卖到差不离了，报纸上辟谣了，说美国轮船没这么档子事儿。这傻眼了，这个买卖家当时就我的库存都卖了。在这种情况下，劝业场的商家也就不敢卖东西了。可这阵儿呢，国民党政府提出来了，不许吸收，谁要吸收违法。可能当年的老同志可能还有记忆，当时金九霞鞋店的掌柜的就不卖，我就不听的，我得保留，因为嘛呢，这物价飞涨，早晨起来卖这1块钱一双鞋，到晚上就卖10块了，我不敢卖了。后来把这个金九霞鞋店的掌柜给抓起来了，哎，在这种情况下呢，直接造成了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劝业场的商家呢，这个房租呢不能涨，这高兴桥。他说了，我这伙计的工资得涨啊，买白面买不起了，买小米买不起了，我得给伙计们涨钱呢。可是房价我也得涨啊，在这个就跟劝业场这些个大小买卖家的掌柜的就闹了矛盾了。闹了矛盾了，劝业场的大小商家的这个掌柜的组成了一个联谊会儿。这个联谊会儿的会长是谁呢？可能老同志可能很熟悉，刚才我在后台的时候呢，有位老先生还让我给签个字。大伙儿可能有记忆，劝业场橱窗里头摆着一张搓脚器的那个画像，那个画像室的那个掌柜的叫王佩芝，王佩芝是劝业场商家联谊会的会长。这个联谊会以王佩芝为首跟高兴桥打官司，不许涨房租，高兴桥我非涨不可，于是就打到法院。这些商家呢，大小买卖家呢，道行也很大，认识了天津参议会有一个刘参议，刘高参。这官司高兴桥就打不赢了， 大家应该知道，高兴桥不过是一介财主，一个商人，他没有官方背景。当年跟法国领事高兰关系好，也是行贿给点钱，跟任何官方他没有背景。有了这个刘高参这些个小买卖家的掌柜出腰，官司高兴桥输了，不许涨钱，如果涨钱必须征求联谊会的同意。高兴桥火了，于是就把原来的这个劝业场的电梯很多呀，就拆了一个电梯，把劝业场的暖气都给拆了。当时高兴桥就跟他的伙计说，我冻死你们，我给你们暖气，我把劝业场放把火烧了也没我事儿，我就留着这个房。哎，当时这些个联谊会一看这个就放出风来了。高兴桥是汉奸，高兴桥在日本的时候啊捐献过飞机大炮，给捐献过什么呢？捐献过铁。当时劝业场有的门拉手啊，有铁栏杆儿，劝业场后门的铁楼梯儿都捐了，给日本做飞机大炮。劝业场高兴桥是汉奸，高兴桥一看活不了，这不行，这个再打官司还得输。于是高兴桥就跑到了这个上海他的五妹妹家避难去了。到上海避难以后，咱这阵儿正好是中国咱们解放战争时期，他关心自己的产业呀、啊，就经常要听咱们天津怎么样了，天津打仗了吗？哎，当时有跑单帮这一说，天津市有位跑单帮的一个买卖人，就经纪人啊，哎，他就见着了。哎，怎么样，你在天津来，我在天津来，你到天津，你这劝业场，劝业场好嘛，一把火烧没了，好嘛，这位老先生一句话要了高兴桥命了。高兴桥说，我这一辈子就盖了那么一个劝业场，最后还留是一把火烧，一口痰没几个月死了，就是咱们说的三炸逼死高兴桥。不多说这个历史了，咱们说说劝业场击鼓社吧。这个天花井戏院也是有很多故事的。天花井戏院是咱们劝业场1928年12月12号开业，天花井首场演出是12月28号。12月28号开业，当时的天津天花井戏院呢叫鸿记天花井戏院，不是高兴桥经营，是有十大股东承包。这十大股东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股东呢叫张鸿奎，是个窑主。当初天津市有好多窑，咱们吴家窑嘛，张家窑什么的，好多窑，有个窑主啊叫张鸿奎，带着大小的几个朋友承包的。承包以后，天花井演出非常红火。这是天花井的内景图，是三层楼的结构，一楼是散座，二楼呢是24个包厢，三楼是散座。原来的一楼呢，一般的卖票呢都是3毛、4毛、5毛，2毛、3毛、4毛。二楼呢包厢呢是3块钱一个包厢，一个包厢里呢多着你可以坐6个人，你少了可以坐1、2个人。三楼呢一般都是2、3毛钱，物价是比较便宜的。这是咱们劝业场当时开业的时候的第一张当天的照片。这是咱们天花井戏院12月28号首场演出的节目单。演出以后呢爆满，演出的倍儿好，上座率也倍儿高。为什么呢？因为他劝业场的地点好，盈利是吧，在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到这儿来啊。可是就出现问题了，票房的收入很高。这个十个股东呢都是朋友，大股东啊二股东啊没有时间来，那个第8号的第9号的没事儿，就我的戏院我看戏啊，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坐在票房一看，嚯，是卖票卖的还不少钱，正好家里缺钱， 跟票房说，我是老板，人都认识，我是老板，没错，今儿的票款你拿，我拿走吧，他拿走了。第二天一看，你拿，我也拿，我们家也正好缺钱，他拿了。到月底一算账，你猜怎么着？账面上啊，盈利好多钱，一到这个收钱没有钱，为嘛呢？大小股东都给拿走了，账面有钱，实际上没有钱，这十个股东就打起来了，闹成一锅粥啊！所以说，大小股东的矛盾没有八个月，第二年转年，1929年的8月15日散伙，解除承包，拿行话讲叫报班了。当年的高伯海17岁，高伯海学戏跟尚和玉学，尚和玉的学生叫娄廷玉，这个在天华经演戏。高伯海呢，因为自己家的地方有时候经常上后台看戏，喜欢京剧，这天来到后台以后一看，这个师兄娄廷玉垂眉叹气说，怎么了老哥，怎么回事？他说，嗨，包班了。这高伯海上洋学的，上当时在17中，当时叫新学中学，说的什么叫报班？报班就散伙。说散伙是嘛意思？赶明就不演了，赶明不演了，那戏园子干嘛？那谁知道？说那哪行去？这娄廷玉说那怎么办？那总得有人演呐。后来高伯海说谁演？娄廷玉说你演。高伯海说我演嘛，我小孩儿，我们演，你接这班啊？高伯海说我哪懂这个去？我们懂啊，你挑这档我们跟你干，具体的事儿你都甭管，你只要当老板就行。哎，高伯海说这主意还有这么一说啊。到六楼跟高兴桥说是报班了，高兴桥也不懂，说是嘛报班，报班慌了。哎，结果高兴桥说他们说嘛意思，说让我干，说您看我哪干了，高兴桥你怎么干不了？高兴桥是非常精明的商人，他高兴桥想到嘛呢，我劝业场里头啊，当年大伙儿知道没有扩音器，进到商场里头是很安静的，劝业场那么大商场不能像天祥似的还吆喝叫卖，那不行，可是你要不许吆喝不许叫卖，那特别静，那就不红火呀。有个戏院哐哐一敲锣一打鼓一唱戏，就跟今天的这个放音乐一样，是显着红火。再有一个天华井戏院，人家设计的，刚才咱看的照片非常合理，沿着和平路沿着滨江道都是窗户，你劝业场里头一响锣，整个滨江道里人都能听戏啊，这个广告效益非常大呀。高兴桥说你办，我给你10000块钱，你把这事办了。高伯海一听这个豪气干云，因为我来吧，他就干了。干了没有经验哪干得了啊。于是不到2-3月，从8月15日接手，没几个月10000块钱没了，干嘛？你得给发工资啊，你得有费用啊。他那个主角都没有来，那个配角的号召力不行，黄了。找他爸爸去，爸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没钱了，黄了。刚要说你别死心，没事儿，我再给你20000块钱，马上就过年了。过年了，马上新年春节肯定会行，你的管理也要加强。给他出了很多高招，请名角是导师节目。于是高伯海在这种情况下请了天津市的比较有名的梨园工会会长梁一鸣，哎，又请了其他的名角。过节这几天赶上上座率也高，咱们天津市劝业场的这个中心地区的这个作用就发挥了，包括四郊五县这些个人都来，一下就赚了，不但把这个30000块钱的本赚回来了，春节盈利了，天华井也就站住脚了。下面呢说一说大伙儿可能都了解不甚详细的24本西游记。高伯海把天华井站住脚以后，就 动脑子了。他是洋学生，他会德语，他接触的这个东西是很先进的，所以他不局限于演传统戏，他就想我得创新。在这个时候就结识到一个人叫陈俊清，这个陈俊清呢在上海跟李桂春合伙，李桂春就是咱大家知道大名鼎鼎的李少春的父亲，当时是一个班主，他开业演的连台本戏叫《狸猫换太子》。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在李桂春演出的时候，李桂春的包银由每月2000块钱大洋就涨到了5000块钱大洋，非常盈利，证明了连台本戏上座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上座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呢，陈俊清一看，哎呦，这个李桂春赚钱了，赚那么高，这个本子是我写的，导演是我，他就找李桂春说的，老板，你得给我也涨点吧，你现在给我100块钱现大洋，你给我150、200，看您。这李桂春呢，有点不开面，哎，没理他这茬。一次两次没理茬，三次四次的这个陈俊清啊，这个火就要那样的话，那咱俩就分道扬镳吧，就裂穴了。刚才说剧团的黄散伙叫爆班，这个演员之间的合作不行叫裂穴。陈俊清一怒之下从上海就来到天津，来到天津他得谋饭呢，他得来啊，他就找自个儿的兄弟，他的兄弟叫陈俊义，在天华井击鼓社演是武场大锣，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大锣，大锣敲得好。实际上他是找，不是找兄弟，是找高伯海。跟高伯海一聊，怎么怎么如此这般？哦，高伯海一听，你现在在哪儿？他说我现在没事儿。高伯海说，你要是不行，您在我这儿救活救活，怎么样？陈俊清说，行啊，咱合作。他说您能干嘛？我能编戏，我能编连台本戏。他说那要那样的话，你要能连台本戏，咱俩合作，您要多少钱？陈俊清说看你的，你能给多少。高伯海财大气粗，在这方面从来不手软，说我一月给您300。陈俊清一听，好嘛，我要150，这个李桂春都不给我，你给我，那没问题，马上给。高伯海倍儿传亮啊，马上拍了900块钱3月的，我先给您。以后没有别的条件，两个条件：第一，你跟李桂春彻底断绝关系；第二，你一个月给我写一个本子。就是合同马上咱就签，好，当场签合同，一个月给一个本儿，写什么呢？这个高伯海很聪明，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那么多回呢，您呢就给我编西游记，咱就演西游记。陈俊义说一点问题没有，一个月我教您一个本子。于是就开排这个西游记，一共演了3年，排了24本西游记。高伯海用西游记的盈利20万盖的渤海大楼，20万盖不起，高兴桥给他添了10万块钱，1934年到36年间盖的渤海大楼。在这儿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戏曲知识，就是这个词儿呢叫彩头班，彩就是五彩的彩，头就是彩头的脑袋，这个头。彩头班排着彩头戏，什么叫彩头班？什么叫彩头戏呢？就是说我这个剧团演员阵容不强，我既然没有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名角挑，我又要让观众们来看，我就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什么力量？就是声光电话。我利用这个舞台上的布景，用现代化的布景，你比如说演西游记要有妖精， 这妖精一变就变成了美人三打白骨精。怎么变呢？大伙儿知道老的照相机有眉粉，哗一嫩，那眉粉一闪，一股白烟。再看这个妖精下台了，换成了这个美女了，是吧？他用这种效果。再有一个用这个《西游记》里头上白马，唐僧有个马呀，白马，小白龙用了真马。唐僧西天取经有骆驼，上个真骆驼，这都是真事儿。这个骆驼在哪儿养活着？大家可能现在天花井，可能有的同志都经常去啊看戏。就现在咱们六楼天花井戏院的那个厕所，那个厕所那个屋子，就是养骆驼、养马的屋子。这个养活一匹小马，养活一匹小白马。这个小白马买了，当时买不着啊，买了一匹淡黄色的小马。这演这个白马。这个白马黄色的不行啊，小白龙啊，对吧？结果买了个淡黄色的，临上台以前弄白粉子喷，给白马背上喷，喷上了粉子，反正上台也看不出来吧，效果还特好。有这么一天呢，他雇了一个养马的小混混，男士雇的，这个混混叫三毛。这三毛啊，这就找高兴劲儿，高老板，高老板，这我这马死了，什么死的？暴病死了。高木海说什么死了？怎么弄？说你还别不信，你看了吗？拿了一个马蹄子，他说我不能把那个小马全给弄来，我把马皮做了，你看了，马死了，真死了。高木海一看这男士娃说话没实话，这弄个马蹄子了就说马死了。可是高渤海着急，不着在这儿，着的过两天就得演出啊，这得用马呀，也没工夫跟他矫情，派人又从白沟又买了一匹马，这匹马买的是白的，好，这匹小白马买的还倍儿好，一训练以后倍儿灵。大家知道《西游记》里有这么一集，就是说在是过河呀过什么的时候，这个小白龙马把行李给丢了。唐僧就是严厉的斥责这个白龙马，你怎么把这个行李给丢了？那个行李都有批文啊。啊，这个白龙马当场在舞台上两个前腿下跪，哎，这个白龙马能做到。一会儿白龙马下台了，后台把那个行李给找着以后给挂在这个他的脑袋上，他又把这个白龙马又上台又下跪，把这个行李又给唐僧交回。由于在舞台上有这样的白龙马，那个效果当然特别好，哎，所以在当年大伙儿要想，那是40年代的事儿，是吧？30年代的事儿，那这种舞台效果，那肯定吸收，是很上台的这个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天花井有名的转台，一会儿这个芭蕉扇是吧？这个三道芭蕉扇。一会儿是在外边猪八戒跟那个铁扇公主打仗，这舞台的布景是外边。一会儿铁扇公主累了回到洞里了，又变成洞里背景，这舞台一转就变成洞里背景。那个观众一看，哎，这个东西非常稀罕。都没有背景了，到天幕了，天幕后边放的是，你比如说流沙河这场戏要有流沙河的这个背景，当时的天幕要有荒凉的河水。当时高渤海派人在哪儿呢？在后台。咱们这儿当时是一片荒郊和野滩，拍的小电影在天花井戏院的天幕上放的就是后台，就告诉你这是流沙河。哎，大伙一看，这好，挺荒凉啊。哎，所以这样的效果呢非常好。再加着有的时候那边逢年过节7/7演那个节令戏，演那个天河配，在演天河配的时候呢要有牛，还有牛车。哎，当时就一开始买了一头老牛，经过实验不行，这老牛啊蛮拧，拽它走它不走， 结果就买小牛，小牛呢身体不好，容易得病。一头牛上台，买了三头牛备用。小牛胆小，这个京剧啊，他得抗抗才抗，这牛傻了，是吧？哎，这个牛郎穿着戏剧服装，平常你那么训练他，一穿戏剧服装，小牛傻了，得劝一场六楼平台。这个牛郎啊，化妆成演员的那种形象，牛郎穿着彩妆行头，拽着这小牛，然后把那个文武乐队在台上，就在平台，抗贼抗贼抗贼抗贼，天天给这小牛敲，敲的这小牛啊都木了，嘛也不怕了，上台了。到牛郎一牵着这小牛上台，那牛车打得倍儿好，上面还净是钢活，倍儿亮。这个抗贼抗贼，无论怎么文武场唱，这牛都没问题。哎，所以呢，这牛一上台，这效果倍儿好。演到这个天河配的最后一场叫燕搭鹊桥，逮了好多小燕儿。一到这个前台有这个，这叫燕的神仙吧，跳舞是吧？咱们大家现在最近那个。一到七月七的时候，咱们这评戏，徐建华还演这个燕搭鹊桥，演八个小孩在上面演那小燕的舞蹈。在这个时候，后台就放小燕，放一大堆小燕。哦，大伙一看，这个牛郎织女天河配，这很生动，哎，上座率非常高。可是你别忘了，后台可受罪了。演完戏，你们大伙观众走了，这逮小燕可得。哎，这逮小燕是很这个大伙说这活非常费事儿。这个老师傅是天花井的老师傅，叫李焕友，是我的老前辈，现在是我老邻居。当然他说这可费劲了，对吧？你逮小燕儿的，还得现拿石往下斗。大家知道劝业场击鼓社是高渤海接手以后就成立的戏班，叫击鼓社。为什么叫击鼓社呢？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和平区原来是吉林路还是黑龙江路，那有一个旅馆叫中国旅馆。中国旅馆的前身呢是叫顾家花园，顾家花园里头有个戏班叫天华井戏班，它有个戏台叫天华井。劝业场的戏院盖的时候呢，有人就给推荐，你干脆叫那名，那个戏院都没了，就叫天华井了。天华井那个戏台里有个社，当时有个社团叫击鼓社，也就给承继过来。高渤海接手以后，天华井戏院击鼓社就这么叫的名字。在击鼓社演出的时候呢，有这么个曲文，二十四本《西游记》演得非常好，也非常火，场场爆满。在这种情况下呢，归功于谁呢？归功一个女演员，叫赵美英。赵美英这个人可不了得，了不得的，她是现在大伙知道的赵艳霞姑母，她的姑母。赵艳霞应该说是京剧世家。他的姑母赵美英，用行话讲，昆乱不挡，多才多艺。你排《西游记》，提前你都甭告他，你临上台以前的一两天、两三天，你把本子给他，上台人就唱，人家就演，一点都不耽误事，所以非常火。二十四本《西游记》演完了以后，人家要嫁人了。人家嫁给洋行的一个经理，人家就等今天讲吧，就跟电影明星进入豪门了，哎，人家就不演了。这么一不演，天花井的上座率马上就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呢，劝业场的一个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就是中原公司，咱们今天的百货大楼，在百货大楼那儿有中原游艺场，中原游艺场也有戏院。也有电影院，也有七重天屋顶花园，竞争的很厉害。中原游艺场出了个新点子，就叫卖桶票。 你买5毛钱一张票，你可以看电影，你也可以看戏，你也可以到他那儿有个芭蕾舞厅，你可以到芭蕾舞厅去跳舞，你还可以上屋顶花园去喝茶，什么都行。这么一来呢，就把劝业场、天外天、戏院这个上座率这一下就给压下来了。高不海呢一看这个呢，哎，我也卖通票，我也有八大天，于是呢，我2毛钱一张的通票，你花2毛钱，你看什么都行。于是，劝业场的这个八大天的上座率又上来了。在这个时候呢，劝业场的谁不干了呢？劝业场的京剧班子不干了。劝业场的京剧班子的这些个京剧，尤其是主角，他说了：“我是京腔大戏啊，我跟唱杂耍的，我跟评戏这个烙子都搁在一块儿，2毛钱，想干嘛干嘛，太栽面了，骂街，在后台骂街。甚至于有的演员说了：‘行啊，你高不海你爱怎么怎么着，我不采取给我工资的方法了，我。’”给我包银，就是嘛呢，你卖了多少戏票你给我分成，你给我，你比如卖了10成的戏票了，你给我1成。哎，他要这个，这个无理要求啊，因为他没有那个角，他不够那个份儿。高海说那不行，这些人就闹，那不行的，散班我就不演。高海说别不演呢、啊、对不对，马上不演又要报班儿。高海最忌讳的就是这报班儿啊。后来这是1938年的时候，哎，高伯海说：“你别讲，咱哪有嘛事儿？咱封箱以后，咱再说。在旧社会呢，那个剧团呢都是流浪各地，但您看那舞台姐妹啊，都知道，年年难过年年过，一到过年呢，不管多忙，回家去过年，春节以前他要休息一阶段，正月初一、正月这个三十要搞这个庆典。”初一开演到正月十五，再开戏，这叫开箱。节前呢叫封箱。他说咱有嘛话，咱正月十五开箱以后见。大伙儿知道，到今天的合资企业还能有这种传统，就有什么事儿，到正月以后呢，老板说我从聘谁，去聘谁，不聘谁，公布名单。所以这个年关呢，对于好多工人呢嘛，都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关，也可能就解聘了。高伯海说：“这个咱怎么也说，咱把这个节日这个好日子咱得演好，行演。正月十五以后，咱怎么？”高伯海这阵儿就已经很成熟了，走了脑子了。高伯海回来以后，就利用春节这段时间。带着他的副经理就上了北京，到北京找了一个朋友叫陈富康。
11点了，
劝业场啊，文化博大精深，拍个电视剧啊，我现在前度跟我们董事长啊也说，要拍个电视剧都绰绰有余，这个有。我准备这些东西应该比较多，但是呢，今天呢，咱就讲到哪儿是哪儿，是吧？到了北京，有个陈富康，有个长庆班戏班，有孩子，13、14岁的孩子，都学了1、2年了，有一定的基础了。这个班呢，尚小云呢看上了，他这个班呢正闹矛盾打官司，这个班呢。长庆班呢是一个，不客气的说话，是个姓常的寡妇办的，叫这原这个典故原来的原人就这么称呼，叫常寡妇办的，想给自个儿子培养成挑班的演员。常寡妇这个班呢，想给自己的寡妇来办呢，于是以给他自个儿子来办呢，就培养自个儿子呢，就让陈富康来办。结果这陈富刚一看他这个儿子不是材料，就培养重点放在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大名鼎鼎的文武老生叫江铁林，吴素秋的丈夫，就培养他了。这常寡妇一看，哦，我花钱你给他办，不干，两边闹理了。常寡妇说那不行，你要那块了你得赔我钱。这陈富康把钱都给花了，没钱， 当时来讲要4000块钱大洋，你得赔我。这个陈富康一看没辙了，就找买主，就找到了尚小云。尚小云一看这个烂摊子，这得我办呢。结果尚小云就说我来接，看了这些孩子挺好，每个孩子给了点钱，给1块钱2块钱零花，说的我接这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来合同了，你得上上海演出。尚小云觉着手拿板钻了，上上海得赚钱去，就上上海去演戏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高渤海到了北京。高渤海到了北京呢，经过人一谈，哦，有这么个事儿，我接。你比如说尚小云可能说我给3000块钱我接这个班，高渤海词儿大气粗，我全给，4700块钱我掏。这陈富康谁给钱多了当然是给谁，一拍即合，说咱这样吧，我把孩子家长都叫来，咱马上跟孩子签合同。就到了那么一个地方，里外间高渤海感冒躺在里间，外间这个陈富康跟这些孩子家长说有这么个天津高老板要把孩子们接走，给了钱了，这个400块钱4000块钱呢是我解决这个纠官司，给大家都有安家费。哎，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来个搅局的，这个搅局的是尚小云的一个表弟，说的你们这些老板可别听这个话啊，这个尚老板都定好了这个班他接，这个来的这个人呢，这个天津这高老板可不是什么，是个骗子，他把这些孩子接走给弄到韩国去，弄韩国卖苦力去，您可别听，乱套了，卖苦力去。这高渤海在屋一听怎么那么乱，怎么回事，说外边有小军，谁小军，大伙儿 是什么某某。高渤海一听某是他，好 是你小子。高渤海抱病啊起来，一撩门帘出来了，说你干嘛，你要干什么。这个搅局的这个尚小云的表弟一看，哎呦，高老板是你啊，我不知道，来个磕头打签儿。这个人呢在天津曾经落难，又是没钱，又是破产，又是有病，高渤海给他看的病，给他治的医生，给他的钱，给他的路费50块现大洋，他才回到北京。哎呦，高老板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哪支持您呢。于是反过来不但不搅和了，跟各位家长说，您看看这是高老板天津大财主，你们放心吧。所以高渤海成功的80个北京孩子给调到天津来，县城的有演出水平的，天津有孩子40-50人，北京有孩子80多人，于是就组成了击鼓社子弟班。这里头最有名的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今天还健在的五斗泰斗张春华先生，今天健在的老先生还经常咱们演出的沈伯华沈老先生，哎，这些个老先生。回到天津以后，封闭式训练，在劝业场6楼7楼谁也不让上，紧急排练，紧急排戏，排好戏了。这话转眼就到了正月15了，正月15到了，这些个戏园子演完了以后，这些个演员尤其那些个闹事的演员发钱呢，得发钱呢，对吧，到了后天花井后台等着高老板发钱，高老板说后台管事发钱没问题，发完钱说怎么办，这帮人还准备憋着跟高渤海得打一仗啊，这一仗啊甭打了，后台经理说甭打了，跟那管事说把海报贴出去，劝业场天花井戏院职工这个击鼓社子弟班首场演出是西游记，他戏码排出去了，当场宣布击鼓社大班解散，乐队全部留任，小班正式接替。大班傻了，这帮演员骂街的都傻了。于是这个击鼓社子弟班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来一直到演出 最精彩的，大伙儿知道，首开把外国的题材编成了京剧的《侠盗罗宾汉》等等。今天呢，就时间有限，不再细讲了。如果说大家愿意交流，可以到天花井戏院，咱们个别的交流。劝业场的文化呢，今后呢，我也正在努力，给领导倡议恢复，今后还争取恢复八大天。领导呢也很有可能采纳这个建议。如果说能够恢复天花井戏院八大天，那老先生们咱们都是也算咱们的一个姓氏，是吧？也是天津市的一个姓氏，还希望大家捧场。再有一个呢，就是目前咱们劝业场天花井每天还都有演出，礼拜一二是徐建华的评剧，礼拜三是雅盛的曲艺，礼拜四是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河北梆子彩唱加清唱，礼拜五樊德春京剧团的京剧彩唱加清唱，礼拜六是天津市曲艺团的青年队在咱那儿演唱，礼拜日是相声，每礼拜五六日都是相声在咱那儿演唱，欢迎各位老先生戏迷曲友光临指导。今天呢时间所限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白老师精彩的讲座。